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前晚的受苦节聚会当中，我们透过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的上半节的经文，去思想神的义怎样在福音上高显明出来，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及他怎样去履行拯救的使命，去将福音的内容去展现出来，从而亦将神的义彰显出来。特别是为了要满足神这位义者本身对圣洁和公义的要求，并且要彻底解决罪带来的恶果，耶稣基督这位绝对没有任何玷污的神子，竟然成为了代罪的羔羊。他充满着突破性地成为肉身，变成同你同我一样的人类。他一生很谦卑，而且为了要合乎神对义的要求，耶稣竟然甘愿承受着罪不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全然的无罪者竟然因为我们而成为了罪。虽然面对着很难饮落的这个苦杯之前，耶稣自己都曾经有很大的挣扎，甚至乎他要求很软弱的门徒去撑住他，亦都恳求父神一样去撑住他。结果神差派天使给力量耶稣，他就毅然踏上在十字架的死亡之路。这个耶稣基督在受难的过程里面，他讲明了福音的一部分，以彰显神的义。但是这个仍然未将福音完全表明出来，因为整个的福音其实除了讲述了神子耶稣甘愿为了去赎我们的罪而舍己受害，被钉在十字架上高流血去洗净我们的罪之外，更加不能够缺少的，而且是必须的，就是他在死后三日复活了。这个才能够将福音的基本内容去表述出来，神的义才能够圆满地去成就。今天我们将会继续去思考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的下半部分，让我们一起去作出反省。而我要宣告的题目就是神义的成就。现在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满有恩典满有权能的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招着我们能够来到当中去敬拜你，去服侍你，完全是恩典。你那个救赎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去彰显。当我们有软弱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主你宽恕。当我们心灵里面有多杂乱的声音，很多挂虑，很多事情缠绕着的时候，主啊求你都挪去，让我们能够专心一致在你话语当中，去被你去启迪。愿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被你更新无造。我们完全交托给你，求主你自己亲自带领，亦都掌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多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请我们一起揭开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的经文，让我们试一下再一起去读出这节的圣经。预备，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以人必因信得生。这句经文前半节很清楚表明了神的义就正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正显明出来这个片语在原文其实是用现在的时态去表达的，即是说到神的义在福音的宣讲里面要继续不断地去显明出来。保罗在这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福音显出神的义，神的义固然是讲神的那种公正公平，但是在这里尤其是和审判有关，特别是指神的拯救行动，即是神藉着耶稣基督舍己和复活展现出赦罪和救赎的大能。而这个行动同时都涉及了义的赐予，就是神要将义者这个的地位和怎样在生活上活出义的这个能力赐给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 而人必须要凭着信心去接受呢样嘢。本于信，以至于信，喺新译本里面咧系咁样译，佢系本于信而归于信，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就以信心为始，以信心为终。再简单啲讲，即系话由始至终都系凭住信心去领受呢个福音，去领受神嘅义。这个表明了福音只是单靠信心去得到的，并且要持续不断的信心。神的义是因为信心而临到人的，就正如前一节经文所讲的，因为福音是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是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义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加给每一个相信的人。当我们再细心去思想，本于信和至于信，其实这两个词都是一个平衡的观念，都是指同一样东西。按这样了解，其实这句话意思其实就是说，藉着福音，神的义显明了出来了。而这里显明神的义只是藉着信心才能到人身上，即是信心是使人称义的唯一的方法，除了信没有第二条路。保罗更加引用了旧约圣经哈巴谷先知的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下半节，就是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说话。这节经文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说，义人必因为他的信心，亦都就是他对神那个不动摇的忠心，而使到自己的生命得到保存。原本的得生可能是指在政治上得到保存安稳的，因为我们知道哈巴谷书的背景是讲当时以色列，即犹大国即将要灭亡在巴比伦手里面，所以你知道逢是战争打起上来就一定是死伤惨重的了，而且讲犹大一定会输，而且是被掳，所以当时巴比伦入城的时候一定会杀害很多的人的。所以呢，他这里做人最后哈巴谷呢就认信呢，就是他看见这样悲惨的情景来到的时候，他就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当时他那个情景呢，就是讲紧可能是这种的保，就是困难里面很现实的场景里面，他们能够得到保障，得到安稳。但是保罗引用这句先知的说话呢，就是将他更加延伸去到一个福音的内容上去解释他，即更加擴展了整個意義，不單止講緊在地上他們得到那種平安，不被敵人去殺害那種的狀況，更加是指緊在永恆的國度裡面上帝怎樣拯救生命那種的心。這句話基本可以解釋為，本來不義的人在神的面前被稱為義，是憑著信心；被稱義的人在神面前去生活，亦都要憑著信心。这句话听来好像很复杂，其实简单点来讲就是两个字，信心。我们要藉着信心去接受而且相信福音的内容，其中包括了耶稣基督这个救主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受死，钉身在十字架上高，流出宝血去赎我们的罪，同时也都相信耶稣基督死后三日复活，证实了他就是那个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掌管生命的主。他已经彻底成为了神的义，成就了神的义。只有这样坚决地去相信，我们才得以被神放在清义的位置上高，不再被死权辖制，不再继续做罪的奴隶，并且可以靠着神复活的大能过得胜的生活。清义就是讲紧，不是我们本质上无罪，而是讲紧神将我们摆在一个无罪释放的一个位置了，因为他已经称了我们做义人。即是简单地说，就算撒旦好像一个检控官一样不断检控我们，你怎衰怎衰怎衰，你几咁不配都好，但是耶稣已经做了这个担保人，他已经带我们死了，所以神说他都无罪释放，因为耶稣已经代赎了。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再细心去想想福音的真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其实是很奇妙。 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履行了福音这个使命，让我们知道世人仍然是有盼望，是因为十字架不是故事的结局。如果耶稣救赎的故事只是去到十字架就圆满了的时候，就很惨了。但十字架并不是结局，在神奇妙的旨意里面，耶稣死亡那一刻，其实正正就是他将人类的罪恶洗干净那一刻。看来好像一个最绝望的时候，但却是神赐下永恒盼望的时候。本来不义所带来的恐怖，却被耶稣的代赎转化成为一个奇妙的恩典。耶稣所受的痛楚，却让到痛苦在我们将来的生命里面彻底地被消灭了。耶稣的死叫人觉得很忧愁，但是却将我们引到永恒的喜乐当中。神竟然能够将这个看来好像极坏的事转化成为极好的事，透过耶稣的死就使到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原来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所成就的一切作为，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但有时很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往往会对于整个福音的内涵，有时只是在头脑上高去相信，或者是局部地去相信，以致我们没有能够好好地活出已经被神称义的这个活泼的生命来。甚至乎连耶稣自己的门徒都是一样，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记载到，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高之后，未埋葬，门徒觉得很失望，甚至乎如果说得白一点，其实他们觉得绝望，同时他们也都很难过很忧愁。但是后来耶稣真的按照他自己在生前所讲过的预言，在死后三日他复活了，而且更加向门徒去显现，结果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在马太福音第28章17节提到，门徒在加利利耶稣约定的山上见到耶稣就拜他，但后面加了一句说话，就是说然而还有人疑惑，还有人疑惑。在马可福音14章9至13节亦都告诉我们，当耶稣他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于是他就去告诉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候他们正在哀恸哭泣，在哭喊，觉得、耶稣死了。但玛利亚他们跟他说耶稣复活了，他们听到之后已经被玛利亚发现了，但圣经说什么？却是不信，却是不信。这件事之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去到乡下，在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他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在路加福音第24章10至11节提到，有几个妇女向使徒去报告耶稣复活的事，使徒他们却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他们觉得这些是乱说的，所以他们不信。在约翰福音第20章24至25节提到，当12个门徒里面的多马，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跟其他的门徒一起，所以当那些门徒跟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他就说我除非看到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指探过这些钉痕，甚至乎用手探入他肋旁，否则我总不信，我总不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即使这些门徒已经跟了耶稣三年，一直很近距离地跟耶稣一起去生活， 亦都曾经听过耶稣自己预言过他会死，以及他一定会复活的说话。但是当耶稣真真实实地在死里面复活之后，他们的表现是疑惑和不信。其实我们何尝都不是这样吗？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时和这些门徒都是不遑多让，甚至乎是更加低。我记得大概30年前有一次我参加学校的团契的聚会，当日就请了一个外来的讲员来到分享信息。一开始这个讲员就在他自己的裤袋里面揞了一张100元出来，然后就大声讲了，你们谁想要啊？那大家我见到100元当然是个个都举手的啦，是不是？真的柴空柴娃娃在那举手啦。那跟着他就说了，想要的出来拿。那他那个可能的表现都有少少嚣张，那个样子好像有点阴阴嘴笑那样。于是呢大家都犹豫不决，在那里眼望我眼，心里面在那里想了，他可能有些阴谋，不知道是不是玩啫，到时一会出去拿原来是整蛊我的。跟着可能心里面又想，我就不会这么笨地上去当了。那所以大家都坐在那里不动。那静观其变啦，想着结果沉默了很短的时间，我想10秒8秒到啦。跟着突然间有个同学很勇敢地走出去拿了这张100元。但是想不到的是什么呢？这个讲员真的将这100元送了给他。跟住30年前，大家记得100元，再加上我们这些中学生那么贫苦来讲，哇，这个是价值不菲的。奈何我们只是后悔自己为什么没站出去呢？竟然在这里怀疑不相信，结果就错失了拿这100元的机会。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的话，有时信心会叫我们经历到奇迹。美国的作家欧肯尼在他的小说，有一个小说叫做《最后的一片叶子》里面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一个病房里面有一个女士，她生命垂危，病到就来死。她望着那只窗的时候有一棵树，当时因为已经是秋天了，大家知道秋天通常的树会怎样，那叶就会黄，跟着一片一片这样跌下来嘛。咁望住咁嘅情景，加埋自己有病到死下死下嘅时候，通常你会点啊？即系会更加多几分愁善感啦，系咪？即系等于我哋唔开心嘅时候，如果你出对个天又阴又落晒雨，你就会成日都好似电视讲啊，打波先嚟落雨啊，讲时间又冇早餐食啊，嗰啲咁嘅感觉。即系佢学翻个病到就嚟死嘅人啦。当佢望住个窗，睇住棵树一块一块嘅叶跌落嚟嘅时候，其实都喺度谂紧自己条命仔咧。都是这样，一日一有像我们施日历这样越来越短了，越来越薄了。甚至乎他开始看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跟着有一天他就说了，当这些树叶全部都跌下来的时候，最后那块跌下来我都会一起死的，因为他已经再没有任何的盼望。但这个消息有一个画家听到之后呢，他就运用他自己很精湛的技巧，挥他的彩笔，是这样画了一张，画了一块很翠绿的叶，然后就黐在这个树枝上高。结果大家知道啦，整个秋天过晒之后，这块叶都没有落到，还很翠绿的。但最奇妙的事呢，就是这个病人望着这个窗的时候，他条命仔慢慢开始有回个心机，跟着更加奇迹地生存了下来。我就想起耶稣曾经跟门徒说过，只要我们信心好像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大的时候，即使叫到一棵树连根拔起，甚至乎叫一座大山倒在海里面，其实都可以成就。就好像当我们真心忠诚地相信耶稣基督在死里面复活这个事实的时候，其实会令到我们生命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就正如《神因日新》的作者他提到一件事，他说因为耶稣基督复活，让到我们明白到人生其实不是只是不断重复旧事的循环。虽然传道书说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好像不断重复又重复， 但耶稣基督复活，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不只是这样，在一个这样的状态，在神的掌管之下，世界会步向一个的终局，我们的生命就会步向一个荣耀的终点。上星期沈牧师讲给我们听，在彼得后书那里讲世界会有终结的日，会销毁，但是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将会步向一个荣耀的终点。将来那一刻，神要使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复活，罪和苦难不再存在。耶稣的复活将罪和死的权势粉碎了，即使现在的世界看来仍然很混乱不安，但我们的世界没有失控到，因为在神细致的掌管当中，祂仍然不断地去打击罪恶。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的终点已经得到保证，我们走人生的路必定会有神的恩典去陪伴着我们。复活代表了神必然得胜，祂的真理必胜，祂的计划必然会成就，罪必定会被打败，义必定会胜恶。我们可靠的神，我们可以靠着神复活的大能，使到过得胜的生活变成可能。或许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的生活每一日只有无数的失败，得罪上帝的事情，但耶稣基督复活却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胜过罪的可能。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永远喜乐平安的将来，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着人生不同的经历，其实都成日可以找到感恩的理由。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得到一个永远喜乐平安的将来的时候，今天我们面对着人生不同的经历，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感恩的理由。是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祂已经复活，祂是永远活着的真神，我们绝对可以放心地靠着祂复活的大能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就正如一个老姊妹她的经历一样，有一天有一个人见到一个卖花的阿婆在那里微笑，虽然看到她满面皱纹，因为她都 不年轻的老人都八十几岁，但是她充满着笑容和生气，很有快乐在她生命当中。于是这个人情不自禁想着走去买花，顺便搭讪一下，就跟她说，哇，你今早看到她的样子好像很开心。跟着这个阿婆就答她，为什么不开心呢？一切都这么好。她说这个阿婆一生其实都即是布都烂烂地，看起来衣衫褴褛，都很穷应该。然后看她的身体其实很瘦弱的，其实都站起来有点震的。其实都发觉她身体都不是很好，弱不禁风。但是为什么她那么开心呢？所以她又有点奇怪，就问她，你没有烦恼吗？跟住呢个阿婆就应佢，佢话冇俾耶稣钉十字架更差嘅事咯啩。但系当耶稣受难之后三日就复活节啦，所以每当我有烦恼嘅时候，我学识咗一件事，就是等三日。唔知点解，三日之后一切总会好起嚟。唔知你有冇试过呢？然后呢个婆婆一笑就告别了，跟她即拜拜啦。我想这个老婆婆真的很有智慧，她能够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当中得到个秘诀，让到每一日都带着信心去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我们又怎样呢？我们有没有这份这么单纯的信心？当我在这里反省自己的信仰生命的时候，同时有尝试去留心身边不同弟兄姊妹信仰生命的时候，有时我都会发现到，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被周围的环境、周围的难处去蒙蔽了，而 以致有些失落了起初那份很单纯信靠的心。当然我仍然很感恩的，就是虽然有时都为到生活的一些事情觉得好像很担心，但是神仍然会每天提醒我去信靠祂。但有时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有些曾经一起去走这条天路的人，在信心的路上已经失落了，这些真的会叫人觉得有些难过。就好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个女泳手，她很厉害的，她是选手来的，她发誓自己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环渡这个英伦海峡的人，要游水游过去。如果参加渡海泳都知道，平时只是游香港那些都很辛苦的嘛，她还要游过去英伦海峡，很远的。但是她是一个运动员嘛，现在她不是没有的，她即不是求她这样说的，她为了要完成这个目标，她不断练习，不断地为这个历史性的这一刻做了很多准备，不断操练，令到自己已经很有体能，很有把握，终于这一天来到了。她还充满着自信，昂然阔步，然后就很多的传媒记者在看着她，又拍了又拍了，他就满怀信心地跳到海里面，跟着就向着英国的方向去迈进了。旅程刚开始的时候天气好好，好像今天这样，或者昨天都好好，是吧？跟着呢，这个女选手呢很愉快地向着目标游，可能一路游一路，她心想没有问题了，都很畅顺很舒服，连天都帮她了，是吧？那她就游游游下。但是随着越来越接近英国对岸的时候，大家知道英国是什么？雾都来的嘛，天气很阴沉的嘛，所以开始游游下呢，开始很多雾，而且啲雾越来越浓，几乎已经去到伸手看不见五指那个地步。于是这个女选手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她开始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她也都不知道究竟还有几远才看到岸边呢。他越游就越怕，越游就越怯。大家都明白的，如果你做过运动就知道，如果你很淡定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你很有气力的，但当你一腾鸡那一刻，突然之间就软弱无力的了。我都试过的，因为我去打比赛的时候，初初你做了热身好像 OK 啦，但你打打 OK 的，本来领先紧的，但通常会吹鸡的嘛，一个回合之后，咁啊唞的时候咧，你见到有优势的时候，跟住你开始保守啲，开始又惊话会唔会一阵间佢又得翻一分，我就会输咧。当你一谂呢啲嘢咧，越谂越惊的时候咧，突然之间一出场咧，你唔知点解手紧脚紧咧，跟住突然之间发挥唔到咧，就开始有少少觉得冇乜力啊，因为啲肌肉绷紧晒。所以当呢个女士好明白咧，当佢去到嘅时候咧，佢见到一片浓雾，又睇唔到前面嘅岸，佢越游越惊。开始觉得成身都无力，终于他觉得开始有些浸亲的感觉，他宣布放弃。当然啦，即做亲这些一定有准备的嘛，所以救生者救生艇到跟着他隔离就救回他上去了。但是当救回他上这只艇的时候，他才发觉为什么这么快到岸呢？原来差不够100公尺就到目标地方了。大家望着他当然很可惜啦，距离咁近，竟然就冇咗啦！咁当然啦，佢最后梗系要解释下噶嘛。咁佢对住传媒咧就解释自己失败原因，就话其实我唔系揾借口啊。如果我一早知道距离目标净系剩翻100尺咁少咧，我一定可以坚持到底，完成目标啊。不过奈何啦，已经失去咗个机会啦，辛苦咗好多时间，但系最后佢去唔到终点。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都好像这个女泳手一样，在信仰的跑道上高，起初可能都跑得不错，好像很有信心，学习凡事倚靠神，是不是这样？可能个个不同，但我记得我初初信耶稣，什么鬼都拿去祈祷啊，考试啊，考大啊，唱歌啊，什么都啊，跟着我真的信呢，哇，耶稣说的嘛，就是你叫棵树落海，叫做山即是落海都得过，咁啊，即系好轻松噶，即系心情会轻松好多。但是慢慢长大，慢慢经历嘅时候，会唔会被生活中好多各式各样嘅挑战同埋难题去吓窒咗咧？于是越嚟越觉得无力， 对神亦都越来越缺乏信心，结果在这条通往天国的跑道上迷失了。我觉得今天很特别，今天我们一来就大家都知道是复活节，是吧？很开心啦，但是今天4月1号呢，原来同时都是愚人节。我还在想了，有时如果当我们看不到神的大能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好像这些愚人一样呢，是被愚弄了都不知道，还在那里艰辛死，还在那里很混乱，还在那里失落，不知道怎样。如果今天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求神帮助我们回转，归回去这个活水的源头。耶稣说他就是活水江河，在他里面好像泉涌一样涌到永生当中，并且我们依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去支取源源不绝的力量，活出被称义的生命，每日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可能福音我们听过很多次，我们也都觉得自己已经相信了，但是当我们在面对着信仰生命，在面对着每一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难处，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怕，我们会担心，甚至乎我们会绝望，我们不敢去依靠，或者应该这样说，我们都会好像门徒一样企硬不信。但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透过你自己福音去彰显了，去成就了神的义，更加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死，但你亦都复活，靠着你复活的大能，我们生命是有保障，我们有力量，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会去到哪，今生你亦都陪伴着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有力量。虽然我们都很多时会跌倒，我们很多时都会失败，很多时陷在软弱当中，但是主啊，因为你复活已经将我们称义，就正如圣经讲，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赦免我们，但是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今天我们已经被称义成为了义人，所以让我们带着这个的身份，我们能够靠着你复活的大能过得胜的生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让我们回转来到你这个活水江河当中，来到这位生命的源头当中，去得着力量，去过得胜的生活。多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心所愿。现在是圣餐的时间，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同心带着信心认信，去读出使徒信经。预备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儿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请坐。在使徒圣经里面不断提醒我们，我信，只要我们愿意信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必定有力。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至29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出这几节圣经。预备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也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当我们领受这圣餐，其实是提醒着我们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信实的主，他已经跟我们立了一个约，一个永远不会废弃的约，因为他是用条命用他的血来跟我们立的这个约，让我们一起透